今天我们接着开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这章的中心就是蒙召受迫，摩西蒙召受迫。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领袖的预备，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神要解救以色列百姓，他困苦的百姓在埃及已经待了几百年之久，可以想象他们多么困苦，被埃及这个辖制受控制，所以需要有一个领袖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那个离开那个埃及。埃及代表罪恶的世界，所以今天这个以色列百姓，神对他们有救赎的计划。今天神对全地的灵魂也有他救赎的计划，整个的世界神有他一个计划啊，那就是说神也乐意要把所有在世上罪恶当中的他所要拣选的人，把他们救出来。所以神有一个安排，就是预备领袖。所以今天第三章呢，就给我们看到摩西不但经过王宫的40年，第二个40年就是米甸旷野的40年。经过了米甸旷野40年以后，神的呼召、神的托付临到了摩西。所以这章圣经主要是讲的摩西怎样蒙召、怎样受托啊，讲的摩西怎样蒙召、怎样受托。这可见的领袖的预备非常要紧。可以说摩西本身被神得到了，那么神的旨意就通行了，以色列就有可能出埃及。就摩西是一个领袖，摩西名字的意思我们大家记住，就是从水里拉出来，从水里拉出来。摩西自己是死里逃生，从水里被拉出来，所以神也用着摩西，借着他把神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带出来。所以摩西的确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记表。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1节到6节，第一段1节到6节，神向摩西显现。这一段就是摩西他在旷野，就是米甸的旷野，在那里牧羊，时候到了啊，日子满足了，所以神就向他显现。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主要是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见到神的大异象，不但是异象，这里说是个大异象，那就不是普普通通的，是神特别向他显现。所以摩西的一个蒙召和受托完全是神来找他，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不是我们找神，实在是神找我们，神看摩西被造就到一个地步可以了啊，所以神就来找他。所以我们看见第一节主要是讲到什么，是讲的长期牧羊40年的造就，就是旷野的造就。旷野造就主要的神借着什么来造就他？他牧羊，他是岳父的羊，还不是自己的，这个不容易啊，一天到晚的牧羊还不是自己的不要紧，丢一个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啊？这个死了一个也无所谓，干的不行，你这是牧羊谁的呀？是自己的，是不是岳父的羊群？正如同这个老雅各一样，是不是？雅各呢20年之久牧羊什么？拉班也是他的岳父，那拉班的羊群。在这里说摩西牧羊他岳父以色列约瑟罗的羊群，这40年不怎么容易过，我想跟那个王宫的40年不一样，是不是？这是第二个40年。在旷野，这是个米甸祭司叶特罗，信仰都跟他不同。米甸的祭司，这是他们外邦神，外邦神的这个祭司，是这么一个家庭。叶特罗当然了，是一个什么家族，是不是？又是他的一个长辈，所以摩西在这里40年一定是战战兢兢，好不容易过这个日子，是不是？他等于自己为主一样，所以呢，他供养他的羊群。这40年，我们大家可以猜想一下。神就是借着这40年牧羊的生活啊，来造就他的爱心、信心、忍耐，是吧？恒忍，对这个怎么样？对这个小羊的羊群的关心啊，智慧这方面，神都是在磨练他。一个人的性格是长期的苦难磨练出来的，所以这个摩西呢，在这旷野有一天，这一天，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7章就可以补充了这一段的意思。他有一天呢。摩西正在领羊群的往野外去，他就到了神的山，米甸旷野和西乃山是连着的，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有的时候叫何烈山，他就来到了哪里？来到了这个山，这个山被称为神的山啊，这里有很多记载，在这个出埃及好多地方讲，出埃及讲的摩西上山就是西乃山，就是神的山，以后这个以利亚啊，我们知道大先知以利亚不是被耶洗别追上。看见逃到哪里，何烈山也讲上到了神的山，那何 条件呢，这个算是神经常向人显现的地方，这叫做神的神，不是一个平常的山。所以他牧养牧养羊群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山，山上有什么呀？我想他一定是一面牧养羊群，一面亲近神。那旷野举目无亲呢，什么人也没有，怎么一天到晚就亲近神？像大卫一样，大卫从小放羊，所以他的名气能够陶冶出来，能够多亲近神，不是与人多谈话、多交通、多来往，乃是多多的亲近神，而且是单独的亲近神。所以这就是看见一个神的神所要具备的功能是怎么样的神具备的。接着法老王追杀他，把他逼到这个极限的旷野，这40年实在不是那么好过的。但是呢，神把摩西带过来，神具备他，本来是蛮有血气，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这个自高自傲，觉得自己了不起，能够可以成为一个领袖了。结果神都不用他，神没有用他，以后呢，把他逼到米甸旷野。所以可见呢，这一段的造字是最要紧，是苦难的造字。米甸的旷野可以代表什么？是苦难的造字。这种磨练各个方面来照顾他，所以到了时候神向他显现，怎么显现？我们看第二点，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啊向摩西显现，这个一般的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显现，特别讲的是神的使者，但是后面就讲的耶和华，最可见的这个神的使者就是耶和华，就好像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样，亚伯拉罕高高兴兴的接待什么？接待客子。结果不知不觉不但是接待天使，而且接待了耶和华，因为这个谈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一般来讲，旧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常常是以使者的面貌出现，所以是使者，实际就是神，就是神。在哪里显现呢？在荆棘里，这个荆棘呢又是被火焰燃烧，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神就是烈火，神本身就是烈火。希伯来书12:29，希伯来书12最后一节29，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就是烈火，那就是人不能够亲近，何等的圣洁、公义、祭邪，像烈火一样，烈火的威力和威严呢是很可怕，没有人敢亲近火，是不是？火有威力的，火有燃烧的力量，这神就是火，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就是首先神让摩西看到神是可畏的神，是威严的一位神，是公义的一位神，是圣洁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火是能够做洁净的工作，你看医院里面拿什么消毒啊，那酒精一点着了火来消毒，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消毒的方法。这个火神就是有是蛮有威严蛮有威力的，但是呢这个是什么呢？是火烧荆棘，荆棘是最不是进火烧的了，这个一碰火就着了，一把就完了。但是呢这里特别讲到他这个意象是什么呢？摩西向摩西显现，摩西就观看，他好稀奇啊，不料荆棘被火烧着了，因为神就是在这个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荆棘烧着了，可烧着是烧着了，非要解释下面一句话，却没有什么，没有烧毁，荆棘烧着了，没有烧毁，这个就是讲到神和以色列的关系，神和选民的关系，因为以色列就是神永远计划的一个中心，神借了以色列，神预备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是为了预备救赎，神救赎的计划预备基督耶稣的降世。对以色列呢，在神眼中看，对我们人在神眼看什么，就如同荆棘一样，经不起火烧了，一把就烧了，但是没有烧毁，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是虽然经过火炼，我们这个以色列会在埃及400年之久，这段可以说真的是在火里一样，水深火热呀，因为是寄居在地方，是吧？受人家的欺负，受人的瑕疵，受人的压迫，受痛苦，就好比什么？好比寄居在火焰里。可是呢，因为神的信实，神的允许，所以虽然在火中没有被毁，这个事情可以说是违反了一般的常识，那就违反了一般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也不是这样，是不是？火一烧就完了嘛，但是没有毁，这就是所以这就叫做异象呢，叫做奇迹，没有毁。摩西就很稀奇了，摩西就说了，这段里摩西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什么？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叫我也觉得很稀奇，是不是？一点点过去看看，这到底怎么可能？抬头距离很远，就是他想过去看看，为何没有烧毁？这就是一个问号，是吧？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为什么荆棘没有烧毁？按说是应该烧毁，这么一个小小的民族，在这么一个大的国里面，又是对他们是敌对的， 后来不整个一堆人带走，怎么竟然没有销毁呢？就是说这个民族没有被消灭，这个民族没有这样，因此就结束了，就是没有销毁。所以他要过去看，可是神就拦住他。第四点，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是吧？所以这位使者在哪里？就在这个火焰里面。所以这个火就是代表神，神就对他叫他摩西，摩西。那在这一段的写信里面呢，有对话，是吧？神就对他说，呼叫他的名字，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神面的摩西啊，就是一个什么完全顺服，神呼叫他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我们要这样的听命，我们要这样的顺服。的确，神就对他说了：“你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神显现的第一件事是叫他什么？叫他分别为圣，把鞋脱掉。神没有立刻就对他说：“我差遣你，你去哪里哪里？你怎么就以色列百姓？”神没有，神看摩西的本事更要紧。你看见的你脚上的鞋都不干净，你怎么为我做工？是的，第一件事是脱鞋。这个我们没有想到吧？那第一件事是神向的显现，神向他脱鞋。你不但不能过来，你不能随便过来。因为什么不能过来？大家呢？因为神是可畏的，神是圣洁的。这个火焰里面神的使者，就神自己就在这火里。所以神说：“第一，你不要过来。还有呢，把你脚上鞋脱下来，脱下来。是吧？所以我们要脱去这个鞋是最污秽的，因为鞋我们的脚哪里都跑。摩西本来跑的路是什么路？自己的路。”凭血气要救人的路，是要打死人的路，是不是啊？用肉体的办法，所以这条路呢走不通，结果失败，是吧？所以这如今呢，神让他要走神旨意的路，分别为圣的路，不再有自己的拣选。他认为我这些年在王宫里的，我这个受的这个造就，我这个学问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很渊博的，那我完全可以救我的百姓。结果神不用他，让他看到他不够，不行。是他要走自己的路，他以为他可以做一个领袖，结果呢不行，神把他逼到一片旷野。所以神说你现在要脱下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神在哪里显现，哪里就是分别为圣。我们这个同样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蒙召受托的时候，同样也是叫做脱鞋。那个时候约书亚刚刚带领百姓进了迦南，进了迦南以后，表示说神接着就要用约书亚要怎么样率领以色列要打仗，要征服整个的迦南地，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迦南产业，分给以色列百姓。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显现的时候也是叫他要把鞋脱下来，要脱下来。所以脱鞋有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要追求圣洁，把你自己过去的你要脱掉，不再走自己的路。第二呢，就是从今以后你要走神旨意的路。所以我们旧的东西不脱下来，就不能够分别为圣，所以就叫做分别为圣的意思。底下第六点，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表示说这一段是谁向摩西显现，神让他知道我这一位神就是你们列祖的神，今天向你们显现，关系了摩西，也关系了以色列，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谁呀？是以色列的先祖，三大先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说列祖的神今天向摩西显现，这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摩西本人，更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整个的民族。神要救他的百姓，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这句话在新约里耶稣也引用过，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以撒一生所经历的，是雅各所经历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应该讲，今天这位神也应该说是你是我们所经历的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啊，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要让这位神成为摩西所经历的神啊，成为整个民族所经历的神。所以这就是第一小段，神向摩西显现。结果摩西呢，一件事，一件事马上脱鞋，对吧？神让他脱鞋呢，第二件事是什么？吓得啊，他马上就蒙上了脸。因为他怕害神，可见的神的威严和荣耀是人不能能够用我们的肉眼和看的，他就赶紧把脸蒙上，不敢看神，因为神太圣洁，神太威严了，那不敢看，所以下来他就把脸上蒙上脸，表示他在神面前的怎么样，觉得自己不敢，觉得自己不够圣洁，也是一个谦卑一个态度，蒙羞的一个态度，我怎么能够 蒙神写信，我们看到这就是摩西神给他的第一个经历。我们现在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怎么知道你说摩西在旷野一定是四十年呢？这不能随便讲，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啊，不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从三十节开始啊，三十节到三十五节。29节也可以啊，从29节开始吧。我们念一直到35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天地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他，就立即正面前观看的时候，如何声音说。我们是别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不能的人，亚伯拉罕的神。
我现在正经经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
站在上帝的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带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心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什么神确的神呢？在经历中显现指使者的手，拍拍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就到此。所以这一开头第30节就说过了40年。什么叫过了40年呢？就是在你间旷野40年。第一个40年，那就是这个他在王宫里面，也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23节说，他降到40岁的时候，他起义去看望兄弟。可见呢，在王宫里40年。然后摩西的一生是120岁，三分之一在王宫里，三分在一个第二个三分之一就在那间旷野受苦的道。这可见呢，受造就非常要紧。一个神的仆人，神要用的人啊，什么是米甸旷野？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个受造就神磨练你对付人那个环境。不一定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一个就是旷野，是不是？所以每个人有我们每个人的米甸旷野，那谁要造就我？那可能是借着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上司、你的老板啊，你的一切，全都这就是我们的米甸旷野。摩西的米甸旷野就是一大群的羊，又是岳父，是复杂的家庭，是不是？这就是神造就他啊。人看是举目无亲，实际他天天和神亲近。可能有的时候心里不高兴，发个脾气，这个羊子不听话，这个主人对我也不好，那只有来到神面前，向神倾诉，与神亲近啊，来造就自己，磨练自己，使他能够完全的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啊。时候到了，时候满足了，所以神就向他显现。所以这里今日就是说满了40年以后翻过来，你看这里哈、啊，就到了神的山。可能他常常来，神也没向他显现。但时候到了，神就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也不要着急。哎呀，神怎么不向我显现？今天向摩西显现，可能你想不到的时候，你只要敬畏神，你多多亲近神，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现。啊，显现的目的是神要把恩典引导。啊，下面我们就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第7节到12节，就是蒙召受托。啊，这段是摩西正式的蒙召受托。第一段是显现，显现让他知道你烈火的神向你显现。这位神是烈火的神，虽然以色列长期在苦难当中，但是怎么样，经济没有被烧毁，就给他有这么一个认识，知道神是爱他的子民。虽然人看像个经济，是不是钱的呀，一把火就不经经不起火烧的，但是呢确实没有毁，确实没有毁。所以下面就是针对摩西了，神的呼召领导他，第7节开始到12节。这段主要是讲的什么？讲到神允许要救赎以色列百姓，而且神差遣他叫他做领袖，神差遣他，所以做领袖不是自己，也不是人案例，这样自己在神面前有清楚的蒙召，有神的托付，有神的感动，有神的话领导。所以第7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诸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这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啊，那个新王起来了，他根本不认识约瑟，当然就虐待以色列百姓，又不是自己本国的人，又怕他们起来造反，又是在想利用他们来压榨他们，来当做廉价劳动力，是不是来欺压他们？所以这个怎么对以色列百姓是又怕又恨，所以以色列百姓当然实在困苦了。但是这里 第七节告诉他先说，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也听见了，神都看见。诗篇里特别讲的耶和华，他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慧眼遍察全地，神的眼睛啊遍察全地，神都看见哪一个人最痛苦，你是非洲的，你是亚洲的，你是哪一个民族最痛苦，神的爱这个领导，人家特别清楚，天教是大坏人群，所以这就是说，这是我实在看见了，我实在听见。那为什么神当时不快点拯救呢？预备工人，预备领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一面是神看见了，听见了，一面神预备。什么叫做做工的瑕疵？这个做过苦工的都知道，没有自由啊，叫你干嘛干嘛，是不是？他苛刻你，他也压榨你。像以色列不是后来过两章就给我们看到了，不讲理，叫他们做庄他不许，不给他们逃，让你们自己到处遍地去捡草吃，捡草来做庄，所以许多的痛苦、压榨、剥削给他们。所以这种痛苦只有自己亲身尝过的人知道，就是你没有自由，是个奴隶，你就是在他眼前做苦工一样，那是做工的辖制，受辖制的人就是没有自由。受辖制的受辖制人就痛苦到极点，不得释放，被捆绑，被辖制，不得自由。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今天呢，所有权力的人在罪恶的奴仆辖制之下，不能得自由。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得到真的什么？真的这个自由和释放，主的救恩来拯救人。什么叫做工的辖制？就是罪恶的辖制。还有呢，就是假神的辖制，假道异端的来辖制，许多人拜假神，许多人又拜祖宗，他们甚至不敢得罪他们的神。你劝他去耶稣。最近我们这个弟兄的这个父母，我们礼拜天也去了，是吧？那当时很好，信了，等到第二天马上又反复了，又说不信了。为什么？他是怕得罪了他里面的那个神，是吧？不信了，以后你别叫人来啊，我们不信你们这一套。不祷告，而且呢，睡不着觉也不要再求神了。我们都教他几句话，你怎么样祷告，怎么唱一首短诗歌，我们都讲给他听。当时很高兴，这会反复的，这魔鬼的工作很厉害，这就是瑕疵啊，瑕疵啊。那苦到极点还不要耶稣，就这么样。那他其实很苦。那我们这个弟兄看着母亲呢，苦的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甚至烦恼，要发脾气，好像一种散散的拳头在那里。那天呢，出去以后，他早上出来散步，都不敢回家。你说什么不敢了？就是魔鬼症的惧怕，一种恐怖在那里面，甚至都不敢回家，什么孩子？其实人谁也不能救他，他最亲爱的儿子也不能救他，他最亲爱的丈夫还是不能救他，只有什么神能够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摩西实在是遇到基督，这个神为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就要兴起摩西来，神打发摩西，借着摩西把这一切的在痛苦的埃及这个辖制下的百姓都救出来，正如同他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拯救所有在罪恶当中的人的儿女要救他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你看非洲的人信非洲人的神他们很多都信那些个鬼神的鬼魔，一定要怎么样烧香，怎么样的拜拜这些都是被他们辖制。有的人被罪恶辖制，一定要赌博，一定要吸毒，一定要去是搞同性恋，一定要再犯这些个罪恶，不犯他就受不了，他被辖制了。非得喝酒，一定要怎么样，这就是得不到自由。所以神说我已经听见，神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那怎么办呢？第八节，神说我下来，你看你注意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代表什么意思？这三个字代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亲自下来。那这个当然旧约没有下来，但是这个意思就是神说我亲自下来，我救他们。神怎么下来救他们？神就是借着摩西啊，在旧约里给我们看到的摩西，神借着摩西拯救了几百万的百姓脱离了埃及。所以耶稣当然比摩西更大了。神借着摩西呢，借着耶稣呢，道成肉身，真的下来。所以神说我下来要救他们。所以耶稣不道成肉身，没法救我。就好比我们都掉到罪恶的深海里面。如果没有人救你，你冷在深海里面，你怎么呼求他怎么救你？他必须亲自下来，让他下来再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神说我下来，神的爱，神的担当，神的扶救，你讲到神的扶救，神的教训，这就是给我们看到神告诉摩西，就是神向他宣告神的救赎，神的 怎么救助？神说我要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呢，还要出了那里，还要带到这个迦南美地。所以神的救助计划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领出，就是领出埃及，就是离开罪恶；还有呢，领进，就是把他们带进哪里？迦南美地。这个就是救恩的全备，神全备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是带领救他的儿女，让我们出埃及，离开罪恶，离开这个罪恶的辖制，还要把我们带到那一个什么，在基督里的丰盛里面，使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那就是这个迦南美地。这个迦南美地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大家记住叫什么？大家念一个：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哎，你看看这个形容，这个迦南美地怎么形容？我们要记住，是个美好的地，你在人间根本找不到，人间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平安的，哪里有？是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的地方，你上哪找？你说美国平安呢？那也不平安，是不是？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危险，有很多的恐怖，是吧？没有真的平安，是美好的，是宽阔的，是不是？是不狭窄的，是宽阔的，是你心里都得到释放。是什么呀？是牛奶的意思，是丰富的意思，是吧？丰富，牛奶和蜜的意思就丰富，像有丰蜜呀，奶都是最有营养的，是的，是丰富之地，也是甜美之地，蜜就是甜美，你感觉到心里这么满足，你信了耶稣，你有满足感，是的，是美好宽阔，牛奶蜜之地，是耶稣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迦南美地是代表主要把我们带进更丰盛的地，但这个地原来在谁手里？下面说了，在迦南人手里，就是迦南七族、迦南诸族，怎么说都行，因为有的说他讲了七个民族，有的说讲六个民族，有的讲的更多一点，是吧？就是许多杂族所住之地，就是说原来是这些个人，他们世世代代住在这个地，神说呢，我要把他们赶出去，把你们带进这个迦南地，这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而且呢，这一个计划呢，不仅仅是在这里说，早在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神就已经去了。你看看，在创世纪十二章，神不是带领亚伯拉罕进了迦南美地？进了迦南美以后，神就说：“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产业。”亚伯拉罕当时是可以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是不是？他是在应许之地做客，但是他的心，谁知道现在神就是应许要来。这个以色列带出去，第九节，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的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所以现在具体的使命落在谁身上啊？就是摩西，要我打发你去，是不是？所以当神的话真的领导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打发你，你就不要说是打发你姓寇，你就不要说是姓施的，对不对？你姓寇是不是？哎，这是我打发你去，是吧？这个事情，甚至我打发你，你也得是阿门，对不对？甚至可能有一天，我们都要有这个心预备，是不是？你不管是全职也好，你还是代职也好，我们的心都应该预备，我们就是要受托，是不是？我要打发我们啊，去什么呀？去见法老，这个不容易。见谁呀？见这个暴君，这个法老是最不讲理的了，是吧？埃及的王，去见他，使你可以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这个使命很重大，什么使命？从埃及领出来。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带出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指令啊！当时就告诉摩西了。所以到十节为止，这就是一段是讲什么呀？神啊，呼叫摩西，神给摩西有使命啊，具体的讲得很清楚。一个讲埃及怎么困苦，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困苦；一个讲到神今天呢啊，不但要把他们带出来，而且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啊。神说我要借着谁？借着你，就你这个摩西啊，借着把他们带出来。一些摩西的回应呢，我们看十一节。第一节是摩西的回应，说了几个字啊？说了五个字，大家念的哪五个字？我是什么人？你看，摩西说什么？我是什么人？这就是四十年造就的一个结果，了不起啊！我是谁啊？我是法老女儿的什么继承人？是不是？我是个王太子一样，是不是？我是谁？我在王宫里，我是谁啊？我摩西大有学问，这埃及一切的学问知识我都有。我是了不起的人，如今他变成什么？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表示说我哪配呀？是啊，我是一个牧羊的人了，是不是？神把一个高高的了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出色，很有才华，很了不起，神把他造就的变成一无所有。我是什么人？所以能说出这句话，说明摩西四十年神把他降卑了。 真把他觉得了不起的人，把他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是吧？认识自己不能做，怎么做？神才用你，并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神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受造者的过程里，不要灰心。哎呀，越看自己越不行，那倒是神说行了，人说不行了，神说倒行了。所以他说我是什么人，那这里就有点亏欠，又觉得又不敢，是不是？而且又觉得我不配，我怎么可以呢？我是什么人？这就是神造者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神就是要磨练我们到这个地步。你越觉得能，神说我越没法没用，因为波西的能力里背带着很大的血气、自负、肉体，是不是？自己东西，他能了半天，只能打死人，打死人逃命，成了一个杀人犯，是吧？最后呢，神还是怜悯他。所以他说我是什么人？既能够去见法老，我是个什么人呢？我能见法老，一听法老他就害怕起来了，对吧？因为前面一个法老不是最伤感的，见坏了什么办？我竟然能够啊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他觉得我不能。下面是神的回答，大家念一下。十二节是神的回答，神回答了两件事。神说，一同念，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从埃及。大家念，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里山上侍奉我。我是，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圣旨。这句话就是神的回答。摩西说我是什么人，那我就能够怎么样的去呢？神说我必和你同在，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神的回答就是我必和你同在。神的同在，我们是无有加上神的无限大，那你就能去。神的同在表示什么？是一位无限大的神，加上你这个灵，那你认识你自己是个灵了，加上无限大，你就是个无限大，对吧？所以说我必和你同在啊！你将这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我第二件事，我给你一个证据，就等于是给你一个凭据的，我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你不但领出来，你还要就在我向在向你显现的这个山上啊，你来侍奉我，你来见我面，你来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看到神啊，没有因着人的软弱而怎么样，而使神的工作不能成就。神要用的人真是看见自己是都是个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还觉得自己可能我比你们强一点，是不是？我比上不足，我比下还有余、啊、神要练的。摩西啊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可能后来反正的认识他牧羊也没不好，神不怜悯羊也牧不好，今天丢一个明天又死一个，是不是？牧也牧不好羊，连牧羊我都牧不好，你还叫我去赚百姓？所以这些羊群就代表神的百姓啊。神要摩西牧羊，为什么？牧羊以后，神让他牧养神的百姓，牧养神的百姓。所以人的这个关系，人的打交道不容易。那我们现在，你神让给你一些学生啊，给你孩子，这些都是让你来磨练，怎么样磨练？让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想磨练。最后呢，神要打发他去。所以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就是摩西啊，蒙召受托啊，我们可以看到够清楚的。第一，向他显现，见到大鱼像，后面又是蒙召受托啊，所以你觉得你无有，神有回答，是吧？如果没有神的回答，那摩西是不敢去。毕竟神马上回答，那这就看到神的信实。是没有因着你过去这样说，那得了算了啊，你大概是真不能去，你这么窄脚断了，神没有。神说，虽然你说我是什么人，但神说我必和你同去。这么一位伟大的神，是全能的神，全智的神，那无限的神，他来和你同去，你能怕什么？我跟你同在。所以神耶利米书也有这么一句话，神的同在就是无敌，有神同在就什么也不要怕，而且神给他证据。下面我们看见第三段，就十三节到十五节。第三段，神启示自己的名字啊，第三个主要就是这么几节圣经，就是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这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神第一次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前一段是神把什么，就是列祖的神把启示给摩西，在这里神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给他，这还是第一次，这也很重要。为什么？这是摩西那个请求。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神说我必和你同在，那你一定得去了。底下摩西就说了，那你让我去可以，但是我去了以后，这以色列百姓就问我了，是不是？谁打发你来的？打发你来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啊，这位神你说是神呢？他的名字叫什么？而且你这里一代一代 这么传下来，对上帝的名字已经模糊了，对神呢，这点模糊了，就不是那么非常的实实在在的认识，怎么用一代代都下来了？所以呢，你看呢，这个神就回答了，这是摩西问的，他们又问我，他们一直叫什么？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十四节啊，我们看神就是亲自把他自己，把他的名字，其实名字就代表神自己。有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一个人，我们的神有很多的名字，那这个这一个是最主要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神对摩西说，这就是神。所以说，神如果是不把他自己把他的名字启示给我们，我们作为人来讲，我们跟神，神在天上，我们这里，我们根本是永远不会认识神。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把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所启示，是吧？就离开圣经。我们今天根本没办法认识神，是怎么认识神？所以这就是很宝贵的，告诉我们神亲自启示给人。借着圣经啊，第一是借着宇宙万物，神启示给我们有这么回事。更要紧的是借着这本圣经，借着主自己的话，他的回答。在这里，神就对摩西说了：“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自有永有。”后面又讲了啊，他们问你的话，你就说那自由的打发你来，那是什么意思？我是我所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叫 I am， 就是一个永远的现在时。神是什么？神就是永远存在，神是永远绝对，神是永远有的神。 I am 有的时候在可以翻译成为有，也可以翻译成为存在，是 I am， 我就是存在，绝对的存在，永远的存在，永远的不变，包括这么多的宝贵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借着这个名字让我们更认识，就是神自己启示出来，人编不出来的，人怎么猜想，你怎么推想这个神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了解了解不出来，就为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这说简单的就这么一句话，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他从亘古到永远，从太久就有他，最早最早你没法说，从永远到永远是自有的，也是永有的。所以这就是神启示他自己，可以说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可以多多的讨论，是绝对的存在，是不是？它是永远的存在，它是无限的存在，是不是？而且它是永远不变，因为是现在时，现在时这样不变，它不是我过去是不是？不是 I was， 是不是？啊，也不是我将来没有，它是一个 tense， 就是就现在，就永远是存在，是绝对的，是永远的，是无限的，是这么一回事啊。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所以以色列人以后能跟着摩西，能够出埃及，因为怎么样？起码最基本的能对神有一个认识，认识到是这样一位神，他是绝对的存在，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永远长存的神，他是什么呀？他是这个永远到永远的神，是这位神来打发你，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连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讲到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定要连接起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三代祖宗，他们是亲身的经历，这就是我们所读的创世纪，创世纪五十章啊，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十二章到五十章，整个这个段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历史，从他们历史里，我们正是看到他们经历了这位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是不改变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神，是绝对的一个神，不是一位相对的哦，也可能有，也可能就没有，不是这样，这位神打发你，也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说是位立约的神，是立约的神，因为神跟谁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接着又是把这个约又传给了以撒，也传给了雅各，这是立约的神，立约的意思就是不改变，就好比立了合同，神跟以色列有约的关系，是立约的神。也表示神的约不改变，神的允许不改变，因为立约里面包括神的允许，也是说什么神的旨意，神在以色列旨意是不变的，这样一位神让他们显现。所以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看看耶和华是我的名，上礼拜天这位牧师不是也讲到特别讲到耶和华，讲到神的名，是吧？对以色列讲是非常非常的尊敬这么一位神，不能够随便的。耶和华是我的名，我们要认识他的名，也等于要认识神。所以整本圣经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追求认识神。所以 这个何西阿书第六章特别讲的，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大家看一下这一段，何西阿书旧约六章的三节，第六章第三节，就是但以理大先知后面就是何西阿书，但以理书完了就是何西阿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找到没有？那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这句话是神界的先知何西阿第六章第三节神界的先知何西阿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以色列为什么犯罪？为什么得罪神？为什么去随从别神？为什么去拜偶像？为什么离弃真神？就是认识神不够，认识神不够，轻易的被勾引，轻易的随从了外邦，随从了世俗。我们总结我们个人，我们的失败软弱也常常是因为认识神不够。所以我们整本圣经查经班祷告会教会也侍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带你来追求认识神，认识神，你认识神，你经历神，你才能够什么坚持这个信仰，你永远的来敬拜他侍奉他，不要追求认识，认识的话要竭力，竭力追求认识他，要竭力。为什么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必能得到，你要努力，要竭力。马马虎虎一天躺那睡大觉，你就认识真的不可能，是不是？要早点起来，要勤奋，要殷勤，要努力，要付点代价。那又不肯付代价，又体贴肉体，又舒服享受，得玩就玩，得乐就乐。我像这样的人，一定你认识真不够，不可能真的认识真，是吧？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真。所以这段到第十五节为止，是吧？这话是我的灵知道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知道万代。底下一句话的意思就应当永远纪念他，你可以这么翻译。要永远的纪念他，不过他的名字是他，代表他，所以可纪念的他。这个这也是我的纪念，值得万代，就是忘世世代代都要纪念他的名。纪念的意思就不要忘了，我们认识耶和华是一位自由永有的神，他永远和你同在，他永远是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他是无限的，他是永远的，他是绝对的，他和我们的约。以前我们再看十六节，最后一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就是宣告救赎，宣告。那神界的摩西要向百姓宣告，向以色列的长老宣告，宣告救赎和预言法老的纲领这一段。明明知道要带领他们去见法老，但是神已经告诉摩西，法老是纲领的，不是你一次两次能解决问题的，他就不让你出去，所以看起来多矛盾。神又让他去见法老，神又说法老不纲领，绝不听你的，那他就不敢不让以色列走。那何必去呢？他叫我们讲，还得去，是不是？还得去，你还得面对的。第十六节我们大家看这最后一段，神说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长老就民间的领袖，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见过了你们，我也看见对他们，把他们招来，招来以后对他们说，让他们知道。用这些名字领袖代表以色列和传达给咱们的以色列，让他们知道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我显现。神说什么？我实在证明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苦待你们，怎么样的待你们，我一样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把你们往就是带进这个迦南人之地，也就是流奶与蜜。所以说神怎么对摩西说，现在让摩西对谁说？对以色列长老说，传达给埃及。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长老们呢一定会跟你配合的，一定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比如说见法老的时候，要去和以色列长老一块去。这可能是头一次是这样，后来倒没有看见。后来就是一般都是摩西和亚伦，是不是同工的时候，摩西亚伦去。这一次呢是什么？和长老一块去。怎么做呢？下面我们最注意的就是第十八节后面的，在十八节后面就告诉你，神告诉摩西。带给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怎么样对长老说话？第三句话 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见法老宣告神的旨意似的。就说这三点，以后摩西每次见法老，老是这三句话，老是这个中心意思，从来不改变的。是什么？我们大家看，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第一容我们往旷野去，就是离开埃及。第一就是离开埃及往旷野，旷野就是离开了埃及。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走三天的路程，那就说不是刚出埃及要极度原因啊，远远的离开埃及，不要慌，走三天的路程啊，就是离开埃及啊，走三天的路程说什么？我要祭祀耶和华我的神。所以简单的说，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远远的离开埃及，来到旷野来敬拜神，祭祀神就是敬拜神，祭祀。就是包括献祭、侍奉神、敬拜神，所以神的意思没有别的。神的儿女，你永远住在埃及，就等于你永远住在罪中，你就不可能侍奉神。真正的基督徒要离开埃及，就代表离开罪恶。我们大家不要误会，大概你不要住在这世界，你不要上班，你不要做饭，你不要带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每个人的心要离开这个罪恶，离开埃及。埃及代表世界，代表罪恶。往旷野去，那就是这个离开人群了，到一个旷野，这是神居住的所在。以后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来到了西乃山脚下，来到旷野，走三天的路程，这也代表十字架的道路，三天的路程，受苦的路，耶稣的路就是三天的路程，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你看亚伯拉罕怎样呢？献祭上的时候，走摩利亚的路程也是几天呢？三天的路程。三天，最后到了摩利亚山，把儿子献上，走三天的路程，也就是代表说，人的儿女要出埃及以后，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这至终呢，就要献祭给神，祭祀神，向神敬拜。这就是神叫摩西对以色列长老，叫长老一同带着长老一块去见法老要说的话，这不过是一个交代，一个宣告，宣告神的救赎。但是同时呢，也预言到埃及法老王并不听的，他是很刚硬的啊，他不是轻易的放你们走的。这就是十九节了，我们看，我知道虽然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后来显了多少神迹？我们这个一共是十大神迹。那最后一个就是长子之灾呀，杀长子之灾。我知道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埃及王代表魔鬼呀、世界的王呢、魔鬼就是世界的神，也是世界的王。那不容你们去，但是神有办法。神说什么？我必伸手。那对你这个不安心是神大能的手，神大能的手。神说我要伸手，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实行我一切的奇迹，攻击那地，还攻击那神呢。后面告诉他，要攻击埃及的神。那埃及什么都是神，那个苍蝇都是神，是吧？那个尘土也是神，所以神要攻击埃及，神要实行奇迹，然后他才容你们去。那就到了第十几章了，十二章，那关键是二章以色列在出来，这前面这么多章，就是一次去，一次去，一次去，还是没有果效，一次次降灾，这法老还是刚硬，就看见人心的刚硬。这法老代表魔鬼，法老也代表什么？也代表人心里面的那个刚硬。那我们里面都有个法老，那就是不愿意顺从神，就是喜欢埃及，那多苦也在待着埃及，这是我们里面的法老。所以怎么样行？神的手要伸出来。那也就经过很多的痛苦的对付，不然你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不敢侍奉神，你就是留恋埃及，就是不敢出来，那都有办法，就是然后才敢出来。出来的是什么关系啊？这都是预言的，后来都预言二十一、二十二节，就是叫你真正出来的都是风风火火出来，是蒙恩而出来，在埃及人眼前的蒙恩。那些人说，我就叫你们在埃及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不仅空手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表明神的公平，神的公义。就以色列在埃及四百年之久，做苦工为奴，为什么叫埃及为奴之家？做奴隶，要白白的给他们干。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神让他们得到他们在埃及几百年当中应得的报答、报酬，应得到的都给他们。所以你看他们临走的时候，神说什么呀？你们个人都要什么？各妇女必定上他的邻舍。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什么？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而且他们都告诉你，快点，你快走快走，越走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你们再不走，我们埃及都我们不行了，是不是？招待我们埃及都完了，是不是？所以自愿给他们，愿意给他们，那不是偷着想的。 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取，例如同雅各一样，说雅各狡猾，但是雅各在拉班亚十几年、十四年之久一无所有，是白白给他干了指挥的。这最后六年，神恩待雅各，是雅各的嘛？把他在埃及，就他在拉班亚应该得到也都夺过来了，就是这么办。这神永远是公平的神，是吧？神的儿女你受欺受压，神都看见，应该得的你没有得到，到时候神会让你得到，这就是你的生命。所以这一章圣经看到神是何等的信实，是吧？神顾念他的百姓，神是何等的慈爱，是吧？神不是不关心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忍耐，在埃及的一切的苦，神都看见，神也都听见。所以同时呢，神在预备领袖，预备工人。只要这个摩西预备好了，神练到他得什么？我算什么呢？是不是这么句话？我是什么人？是不是？我是什么人？所以我们大家求求给我们练到，让我们从心里说我是什么人，而不是说我了不起，我会这个，我会那个，我样样都能。但是看样都不能，你什么都不行了。好了，神说我要选召你，我叫你去，做成我的工。好，今天我们到此啊，下面我们《但以弗所书》第二章，神借着摩西啊，要救赎以色列出埃及，这代表新约的哪一段圣经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五节。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就更深的体会到，我们本来都在埃及，我们都在罪恶里面，在法老的辖制之下，主怎么救赎我们？完全是他的恩典，他的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呢啊，我们刚才看的就是借着摩西。但是我们念一下，你们死在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天赐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就是在废弃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慕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自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后面就不念了。这是什么？我们的得救是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那连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你我今天都出了埃及，但是我们人是出了埃及了，我们得救了，是吧？我们离开了这个，但有时候我们的心呢，有时候还是在埃及，哎，想世界什么世界，是不是？还是贪婪世界就不好了，是吧？从前我们是什么样？他这里特别讲的，我们随从精致的风俗啊，被空中掌权的恶魔所控制啊，天天为所欲为，就是犯罪。但是救赎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不再放纵肉体，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是蒙着恩典，靠着救赎，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神界的摩西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一步的工作，是吧？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但这个救好不容易啊，他到了十二章再出来，是吧？那说明以色列他们长期在埃及也有一个什么样，一个留恋埃及嘛，也没有这么样的苦痛，虽然苦痛，然后接着一个摩西把他们救出来。法老的刚硬也代表人性的刚硬，所以现在你说我们三分一，有时候人性还是很刚硬，叫我们的祷告，神也用他的手神迹奇事要把人带出来。今天我们就这样。